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啊，今儿开始的比较早。那么在今天周四我们的微声音开始之前，跟大家唠两句闲嗑，就是俊杰，因为我们最近不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一些小建议吗？
是的。
那有些听众朋友说你们的新闻是不是太多了，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段他们无法固定，有些人上班有早有晚的，可能所以我们选择在不同的时段有时候安排一点简明新闻。那这简明新闻的时候大家也听出来是一句话新闻，只不过目的是从我们来讲，我们是想要为大家多提供一点资讯哈。比如说今天跟朋友说聊起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闻，而且在解密新闻后呢，给大家附上了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目的呢是让大家注意每天的增减衣物哈。啰嗦了一点，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那么首先来看我们 SBS 的新闻哈。由于澳洲边防边防局呢安检系统失灵了，那么悉尼国际机场在7月15号的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出现了大面积的延误，在社交媒体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也看到了。
是，
媒体报道说呢，系统失灵影响了国际游客这个护照的检查。
哦，这个程序本来就是还是相对来说要需要一点时间的哈。当时就有旅客说呢，因为系统失灵，这个护照检查必须得手动了，手动呢大家得就人肉进行人脸识别，所以就排了很长的这个队伍，要一点一点的来。有些旅客就很愤怒，因为确实有时候大家我发现在排队的时候很容易情绪就。比如不管是在银行还是在机场，
关键是它的预期跟实际它差别比较大的时候，就
你时间不可控了哈。
就是完全，比方说，或者是半自动化，或者是全自动化，或者是全智能化之后，它过去一扫，可能你就可以进去了，一扫你的脸可以进去了。但是你要排，比方说排个3个小时，那你当然是受不了了。
是是是，
预期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说人就是这样子的，对于自己可控制的东西，你是幸福感和安全感都是满满的。当有些东西你人力所不能控制的时候，难免产生就是烦躁啊，还恐惧啊。你不如有时候到银行排队，到医院看个病排队排久了，确实我觉得有时候气到给我气出病来的感觉。但是稍安勿躁嘛，比如说如果大家这个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听一下微声音，气儿就没了。
真是。还是 SBS 的新闻，据澳大利亚边防局7月1号的消息呢，过去一周澳大利亚边防局在全澳连续查获了多起黑中介非法雇佣海外劳工案，牵扯到多名来自中国、印度及马来西亚的公民。
给大家介绍几个实例。在6月底的时候，边防局的官员曾经在西澳的 Albany 有一个疑似卖淫的场所就进行了执法突袭哈。当时有2名中国籍的女性被抓，其中有一个女性呢是非法居留的外国公民，还有一个女性呢她的澳洲居留签证已经是被取消了。前面的提到的那个被抓的呢，她还涉嫌在西澳的大南部地区还组织卖淫。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呢，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最后一锤定音的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边防局在全澳展开的叫Baton Run 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打击非法雇佣海外劳工的劳务中介，保障弱势劳工群体。那么上周呢，边防局在全澳多处查获多起非法雇佣。在新州的 Greenfields 查获呢，并拘留了3名印度公民，其中一人呢是为劳务雇佣中介。边防局呢又在维州的 Mildura 地区呢是拘留了5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公民，其中一人呢是劳务雇佣中介，试图潜逃呢，但是没有成功。这些被拘留的海外公民呢将被驱逐出境，其中一部分人的旅游签证呢是被取消，在保证尽快离开澳洲的前提下呢，他们呢是被发放了过桥签证。
有时候大家知就是有些人他持什么样的签证来澳洲，其实你持不同的签证，你所允许从事的范围那个活动范围它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哈，千万不要去做这种非法的事情。那边防局的指挥官也说了，剥削海外劳工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边防局会继续执法，要消除多个领域哈，不限于前面提到的农业啊，还有建筑业啊，当然还有前面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产业哈，它都具有破坏性和欺骗性的一些劳务中介，这都是要检查或者是打击的这个范围。
接下来来一条经济观察网和新民晚报的消息。那么是上海的内容哈。据上海警方证实呢，今年57岁的江苏地产商上市公司新城控股董事长 叫王振华涉嫌猥亵九岁女童，在上海被采取强制措施。
当时这个报道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名字震惊了我一下。我觉得另外一个王振华当时还躺过枪哈。那《新民晚报》最早的消息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发生在六月底，六月二十九号的下午，地点呢是大渡河路，哇，好熟悉的一条路，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当时呢，上海的普陀警方接到一个叫王女士的报警，说她的女儿呢被她的朋友周某某哈，这个女四十九岁，也是江苏人，从他们江苏的老家带到上海去了，就入住了当地的这个酒店。那后来她女儿就遭到了一名男子的猥亵，这个妈妈呢马上就从江苏赶到了上海去报警。这个报警之后，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新闻就出来了，上市公司新城控股的董事长王振华呢随后就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后来这个女童也被带去验伤，发现阴道有撕裂伤，构成轻伤。
消息传出来之后呢，新城控股母公司新城发展股价呢开始暴跌，一度大跌超过 25%， 跌至收盘股价跌幅呢是 23.86%。此外呢，新城旗下的物业公司新城悦跌幅呢也高达 23.72%。
说到这个新城控股啊，这个蛮大的一个集团，是个上市公司。那么就要介绍一下前面被逮这个王振华哈，他是先后担任过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第一棉纺厂的车间主任，哦，原来最早是王主任，后来在湖塘区织布厂担任过厂长。1993年的时候呢，创办了新城。2009年的时候，新城的总部就搬到了上海，而且逐步走向了全国化。哎，在上海的时候也是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嗯。
那么刚才谢先提到，新城控股是在 A 股上市的，是一家比较大的公司。自2015年开始呢，规模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成为过去数年来窜升速度最快的房地产企业之一。近两年呢，其增长率是高达99%。
知道，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热，当时那一波也带动了一大波这个房地产企业哈，如雨后春笋一般起来，而且有的做的是真的非常的大，哎。
不仅仅是王主任跟王厂长，还有多个职务呢。我们来看看王振华的简单的简历哈。王振华除了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哇，政协委员这么大的上海的当地的官呢哈，还是江苏省人大代表，并在全国工商联、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协会、上海市房地产商会、江苏省工商联等担任一定职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王主任、王厂长，然后到王董事长哈，这不凡的经历，获得过哪些荣誉成就？他先后获得过中国的五一劳动奖章，是个劳模，全国劳动模范，
真的是劳模，
是劳模，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家、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奖、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先进个人，他统一了些什么呢？好，常州市明星企业家，还有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
不过哈，那么这个猥亵女童的事件仅传出数小时之后呢，就有自媒体叫知识的刊文指出呢，首发的《新民晚报》的稿件被删了。原因不明。另外呢，中国社交媒体开始流传一张截图，内容如下，内容是这样子的：陆一波市委宣传部，那么这是一个消息的来源地，应该@所有人。对于王某某涉嫌猥亵未成年女性一事呢，各媒体包括新媒体都不要报道，已发新媒体呢紧急撤稿。收到，请付。
这个截图上面这个宣称呢，在到处传播，都说这个陆一波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副处长。那么在上海体育学院官网2018年有一篇公开报道就显示呢，陆一波呢确实是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职。这个截图还说呢，经过主管方的要求，后来上海媒体包括澎湃新闻网、界面网、新民晚报都撤销了这个猥亵女童案的稿件。后来查了一下，一开始哈，澎湃新闻网的这个稿件确实没有了，但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从7月3号以后呢，又开始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哈，在很多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又出来了。
那么最近大家也知道，上海的新闻呢其实还是蛮多的，这是一个爆炸性的哈。那么另一个呢，就
是
上海的受到广泛关注的就是垃圾分类。
没办法，垃圾分类不知道这个主人该算是属于干垃圾呢还是湿垃圾，但是我们知道是上海有一些老阿姨，他们有一个就是自己民间的一个标准，说猪都不吃的属于湿垃圾哈。
估计猪也分不清楚，
猪都不可能也不一定想吃这样的垃圾。说实话， 当时读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是他有很多这个相关联的采访，一下想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哈、啊，鲧啊。大禹的父亲叫鲧，对吧？嗯，大禹的父亲因为只知道去读，不知道书，所以后来他就叫鲧。当然，这个鲧字是鱼字旁一个关系的系。后来大禹就知道，可能对于有些水患呢，是疏导为主，你要堵，有时候是堵不住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呢，哈。那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后面的后续报道，也不要媒体就得了健忘症了，也依然能给大家带来后续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
接下来是澎湃新闻的一个报道，
嗯，
90后男子徐某驾车上班时呢，发现自己的车内为什么凌乱不堪呢？
嗯，
随后呢就查看了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居然这个行车记录仪开着，他发现呢妻子与一名52岁的快递员呢有不正当关系。
大家对汽车都有一种情结啊，前段时间某一个汽车企业的老总也是被人曝光了哈，这个可能是检查一下这个车这个避震系数，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徐某。就是这个90后的徐某哈，就比较冤枉，就在这个企业特别强调他是90后的。他回家以后呢，就发现因为车子里面很乱，他就对他的妻子进行逼问。后来妻子招出来了，说他和一名52岁的快递员沈某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么在车上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90后依然是血气方刚的，
关键是被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了。
哦，关键你这90后应该是很血气方刚的，对吧？20几岁的徐某一听大受刺激，情绪激动，直接家里操起一把切肉的长刀，裸体下腹身了，前去寻找沈某要实施报复。
在上午9点的时候呢，徐某驾车带着妻子到了合肥原搪瓷厂宿舍附近，冒充妻子马某发消息约见沈某见面。那么正在热恋中的沈某呢，很快就中计了，就现身如期赴约。徐某发现后呢，冲到沈某面前呢，对其实施殴打，之后呢又追刀，这个持刀追这个沈某，多次呢用长刀捅刺沈某腰背等部位，致沈某是倒地不起，当场身亡。
对，这个暴力的做法还是很极端做法，是非常不对的。后来经过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这个被告人也就是90后的徐某，他的亲属呢主动就提出愿意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52岁沈某家属哈、经济二损是20万元，因为他还在工作嘛，还在送快递哈。那么原告人沈某的家属申请就撤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徐某表示了谅解。嗯，所以就是没有
对这个协调还是。
嗯，
表示惊讶的，是的，
这家属宽宏大量的让人有点惊讶。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说，到了什么双11的时候、512的时候，反正这种所有被就是现在的后购物时代，就是购物所谓的购物节的时候，经常大家说没有买卖，没有伤害，请多心疼一点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我还一直以为这个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比较多，没想到还有52岁还要去做快递老哥，
能吃苦耐劳的。是一大批
坚持、
有年轻人有中年
他坚持下来了哈，所以说心疼快递小哥的，突然想
先在这个做出这个残暴的行为，其实不叫残暴，残忍、杀人其实非常的残忍，
是的，尤其还把人给杀死了，这个真的是不管是砍伤还是杀死都是这种故意的对人身构成伤害的话，这都是很极端的一种做法哈。但是确实想的这个丈夫也应该多一点时间陪陪妻子，有时候现在有些年轻丈夫特别喜欢打游戏，你可以带着媳妇儿一块打呀，你教他打呀，你教他打怪升级呀，不要老让他一个人到网上去买购物，买东西太多，见快递员的时间比见丈夫还多，这个就不太好了。
或者他的快递员这个递了东西之后评价由你来评价，多给几个差评，太坏了。这个快递应该给个差评。
这个点也好，但是是不是对外卖小哥、外快递小哥也不公平啊？人家送的好，给人家点差评哈、但不管怎么样说，我就夫妻之间多交流、多沟通，不要让就是啊，你要说什么名花已有主，蚯蚓来松松土，就是你要多陪陪他，不要老是让就是他见别人的时间比见你还多。来看看这个观察者网的消息吧。
近日呢，有网友爆了称呢，一名自称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生李某某的妻子呢，在网上发日记了，晒自己的日记，晒丈夫收患者所送的水果、水产等礼物，并说呢，为了泄私愤呢，给出租车司机，被这个出租车司机撞的人呢做全身体检。
是的，是的。那么分享一下这个李医生的太太在网上晒出的一些他的文字哈。他第一条是他周日他孩子叫糖糖， 周日唐的爸爸歇班，我们一家人去海边，今天在外面露营的水果大樱珠，就是大樱桃，是唐唐爸爸的病人送的，现在青岛卖的特别贵哦，好到要20元一斤。
嗯，显摆。第二个，这是前几天，这是说他自己的老公呢，前几天自己的老公的病号送的活螃蟹，他的儿子唐唐看到了呢，觉得很新鲜。
嗯，有水果有海鲜。好，第三条说，老公在医院只要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出租汽车司机就会痛下杀手，一般情况下出租车是这种情况都是出租车撞了人，司机态度不好，去病人呢本来只需要拍一个部位的 CT 他就开好几个，美其名曰趁这个机会给人家做个全身检查，老公出手那叫稳准狠，宰的你们一个月只能吃大白菜。
关键这个日记呢，一般是应该是收藏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面，或者是自己的私人收藏夹里面，
电子设备嘛，
但是公开了
手机里面，嗯，
被大家看公开了看到他的日记，目前
他自己发的朋友圈呢，
这个李姓医生就是他的老公啊，
嗯，
第一时间已经被停职了，正在接受调查。
嗯，
青岛市卫健委表示呢，会进一步调查核实。
嗯，相声里说得好，这年头正经人谁写日记？是不是？谁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而且不是以前谦哥说了吗？都写出来了，那还叫心里话吗？对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维持着写日记或者是记这个笔头的工作的。
确实，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贪官，对吧？还有一个跟女下属有一些不正当关系的，也是自己还用了，哎，文笔非常好啊。
那是没因为没有用好社交媒体，不懂社交媒体的坑在哪儿，还以为是只有自己可以看到呢。
不过确实，人有时候你知道，悲哀的事情你往往你扛得住，你藏在内心深处不愿意让人知道，太过于兴奋。太想分享的东西你不说出来，你心里那叫个憋呀，你知道吗？
简直是乐极生悲啊。
对，这个词儿就这么来的。你特别想分享，特别是你知道昨天在看那个陈忠实的一个蓝袍先生，也就是说你在突然在50岁的时候遭遇了爱情，以前从未有过的，就以前那也不是说过吗，就好比老房子失火，你想扑它是扑不住的。但是是不是那句话，妻贤夫祸少，有这么爱写日记的，关键还把老公给坑得这么厉害的老婆也是蛮罕见的。
再加上之前那个就是90后的小伙儿，夫贤妻祸也少。
哦，对。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欢迎回到微声音。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现代快报的一则消息。
最近的一个早上，唐女士呢是刚起床就被一名侵入宿舍的男性呢从后面一把勒住了脖子，还用戴着手套的手呢捂住了她的口鼻，对方呢疑似使用了迷药，她差点晕倒，拼命反抗，抓了对方的脸后呢才得以脱身。
嗯，现在有时候看这个迷药好像写的也神乎其神的，挺吓人的哈。那随后这个民警就和这个唐女士一块回到的驻地进行调查，谁知道第二天就一个男的就来了派出所，他自己来主动承认他就是前一天袭击唐女士的人，而且他说他是唐女士的前男友。
嗯，前男友刘某。
嗯，
警方呢立即对刘某展开了询问。据刘某说呢，自己是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玩一款网络游戏的时候呢，认识了女孩唐某，后来呢逐渐发展成了恋人关系，网恋，通过网络游戏来交朋友。
嗯，哎，然后两人谈了一年之后呢，这个唐女士突然发现刘先生是有家室的，两人最后就吵起来，吵到最后呢，唐女士就选择了分手。但是这个刘先生呢不死心，回到老家以后就赶紧的三下五除二跟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然后一路又追到了唐女士在湖南的老家，要求呢两个人要破镜重圆。
然而呢，此时的唐某已经有了新男友，根本无意复合。刘某呢，某次呢甚至还强硬的把唐某拉上车，试图进行沟通。结果两人在行驶的车上吵了起来，造成了严重的车祸。
嗯，这沟通当时这个原文上写的时候还打了一个引号啊。嗯，其实我觉得不仅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连标点符号都是有深意的啊。那不甘心的刘某还不断的打电话发信息纠缠。那唐女士的妈妈是有病的，她就多次上门去围堵，导致人家妈妈的病情是日益加重。这个唐女士后来不堪其扰，就赶快就离开家，没打招呼去哪儿了，其实跑到苏州去了。
哎，这个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嗯，
因为之前掌握了唐某的身份证信息呢，执着的刘某便利用姓名和身份证号在高铁购票软件上通过查票的方式寻找唐某的行踪，甚至每天呢会废寝忘食试验上上百个车次，终于发现了唐某的目的地。这有 bug 呀，
是为什么你说的是网络系统有 bug？
对，
是不是
这个订票系统有 bug 呀？
作为一个技术
无法去保护别人的隐私的这个其实是。
对，而且你有没有想到呢，他每天废寝忘食试验上百个车次，如果带着这样的精神搞科研应该拿诺贝尔奖了，对吧？这就是什么小大胆什么，哎，我怎么那句话一下脑子里梗住了，大胆是意思就是设问，小心求证。
嗯，反正是爱情的力量，
这
给他无限的动力。
他爸爸，我想到这个词儿都到嘴边忘了。我觉得我最近要少吃点粉丝了。我昨天我一直在跟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明凡对我的大脑已经构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为此呢，刘某就驱车从湖南直奔苏州，而且比唐某还要先早到达。
是做侦查
工作的。龟兔赛跑的故事。
是做侦查工作的。
嗯，
他在火车上蹲守了三个多小时，却不曾想呢被唐女士设法躲开了。
这感觉现在看谍战剧的感觉哈，
真的。
嗯，
刘某随后依靠之前偷偷备份的与唐某的聊天记录呢，开始寻找线索。
哇，这太厉害了！
经过多方打探踩点，得知唐某在苏州的居住地。
这我觉得看《长安十二时辰》都
侦查工作的，这是。
对，我觉得看《长安十二时辰》都没有那种感觉，那种惊心动魄，这就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感觉哈，还能够分析出来，这怎么分析？我特厉害，相当这那脑子里的这个。这个大数据或者大计算的处理能力是相当厉害的。
就这样，刘某开始了在小区门口蹲守啊，
嗯，
因为唐某不愿意接听刘某的电话，刘某呢就叫这个外卖全部留唐某的这个手机号码，想要逼唐某出来见面，这招够损的
啊！每天给他啊，每天给他送外卖，对吧？
就是他订外卖，订了外卖之后呢，
谁付钱？这个很关键，
只留他的电话号，
然后就打电话过去骚扰，不厌其烦。太不道，这一点是最不道德。折腾了一个月，这所有的招数用完了，他还是不出来见他，他干脆直接就侵入了他的住宅，
嗯，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想要说的，有时候亮点往往在就是藏在不经意处。我们跟大家讲讲这篇报道它的亮点在哪儿。
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刘某在袭击过程中并未使用什么迷药，难道是什么自制的吗？
是自制的，
只是因为在近期一个月的跟踪蹲守中呢，吃住都在私家车里，从未洗澡，导致其身上有一股恶臭，正是他身上的体臭呢，差点将唐某熏晕。
嗯，
剂量不够啊，还是差一点。
就是你刚才说他也不是自制的，确实是独家配方的体香啊，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这个味儿，那女孩子一下昏过去了，本来他还把他给捂不住的。他有用了，
再蹲一个月，
再蹲一个月，就是耐心不够。但是他已经具备侦察兵的素质了，你知道吗？就那种不挪窝，太吓人了，不洗澡。就你还记不记得你看过《七龙珠》吗？里面我童年噩梦，就《龙珠武道大会》里面那个口臭袭击，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这个
想象力，
太吓人了，简直是。我们来看看新闻那条消息。
前几天呢，住在上海普陀秋月峰市的居民刘先生呢，响应居委会号召，认真真的清理楼道垃圾。他看到水箱表呢，有一只废物纸箱子，就把纸箱子的分类放进了可回收垃圾箱里。之后呢，小区就有人专门来回收了这些垃圾。这个上海的新闻啊，最近的这个垃圾分类是特别的抢眼。那么这次垃圾分类，会有哪些值得大家的看点呢？垃圾扔了不久之后呢，刘先生就接到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说呢，在他扔掉的纸箱中呢，发现了黄金首饰整整18件。
你关键成色还特别好啊，都是老物件了。因为这18件黄金饰品中有送给刘先生孩子的当时生下的礼物，就小花生，哇，是空心的还是满心的？居然还有刘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信物，是一对龙凤戒指，还有就是刘先生爷爷流传下来的传家宝的金器物件，有100多年了，
这个、不可估价的哈。
天哪，嗯。
刘先生回忆说呢，自己在清理楼道垃圾的时候呢，看到水表箱里面有一个闲置的纸箱子，里面呢还有装塑料袋等这些垃圾，
嗯，
他想都没有想的随手就给扔了。而小区的垃圾清理师傅呢叫荀先生，在分解垃圾的时候呢，就在这些废纸的纸盒当中 有了重大的发现。
嗯，当时打开的时候，邢师傅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垃圾里面有黄金。他和妻子仔细的翻，还有购物发票，因为当时有些买的，比如说老凤香啊这种之类的哈，写上还有他的24K。结果不仅给你奉上了这些金物件，还有这些金物件的出生证明，就像相当于他的一个身份证一样的，才知道这都是真金白，真金还没有白银。
在这18件黄金中呢，还有一块刘先生儿子的出生纪念币，纪念币上有孩子的出生信息，这块纪念币呢成了寻找黄金主人的重要线索。那么这个街道叫石泉街，城道城管中心的副队长叫杨天伟，他介绍说呢，根据出生纪念币上的线索呢，居委会的协助下，很快呢就找到了刘先生。
幸亏有这个自己的出生纪念币在上面哈。这个邢师傅拾金不昧的，他是一个外来务工者，工资不高。然后后来大家都说，哎，赞扬他这个拾金不昧的精神。他说其实也是心动，但是毕竟这是人家的东西，所以就没有一点想过要留下办法。哎呦，这年头这样的人啊，不容易，我觉得真是
少见了。
嗯，然后这个刘先生其实他自己也在找这个纸箱，找了3年，只是不知道在那个地方，他自己也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上海垃圾分类带给他们的福音吧，让他们也尝到了垃圾分类的甜头哈。
论、
就是、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对对对，垃圾分得好，发家致富也少不了哈。来看看
很怪呀、
来看看黎世平的一条消息。
由于网络沟通的通便利性，曾几何时呢，许多人都钟情于网恋，但是网恋发展到今天呢，却不断有骗子参与进来，骗子还非常多，
对，
使得这种恋爱方式呢变得不那么美好了。一些人呢以网恋骗钱为职业，一些人呢不小心就会中套。
我昨天还在看呢，网上就是有几个展示的几个骗子，有个报道就是说他们拿自己的照片去看到本人的时候，我觉得被骗的人那叫一个冤呐！现在这个 PS 的神器太吓人，是如何 P 成那样的？男人不是，就是你知道，我们有叫赌金工，就是。有的是底子好，你能 P 得好一些，有的能 P 成那样，我觉得那是神来之笔啊，造物主都做不到那样子，怎么能 P 成那个样子的？你说腿 P 长像那个脸都没法改造的，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来看看6月21号，就是江苏宿迁警方，哎呦，大强子他们那儿就抓了一个女嫌疑人，这个女的在网上就用假照片，以谈恋爱为由，照片很漂亮，骗了一个男的20多万。这个女的，对，这个女的后来就交了20万，还算是。良心骗子吗？算不算？就是现在有的涉案金额只有那么吓人了，是大家太有钱了，还是太好骗了啊？这个女的就说，这个男网友非常信任，而且很喜欢她，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标点符号。她在网恋期间就找这个男的借过很多次钱，这个提出要转账，最多一次给他转了3万，而且呢，她自己给这个男的说了，我是保证会和你结婚的。
不过呢，她将这个钱呢，大部分用于打赏男主播了。骗了钱的
都花光光了，大家都有自己执着的爱情。
现在只想跟网友说对不起。那么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网恋啊，网恋三角恋，
还没有构成三角，而这条直线啊，
哦，直线，对，直线还没有形成回路。
对，
那么骗钱自己花也就算了，还拿来这个钱呢打赏男主播，
嗯，
这个他这个被骗的男网友相信哈，一定是无法去忍受的哈。
嗯，他不仅被骗，还遭遇了背叛。就是双重打击，这是一种，就是他的基本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哈。这个被骗的男朋友20万，现实中说实话，明明当然网恋有网恋，没有说都不成功被骗，就是其实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有时候
就喜欢这种网恋的感觉，估计这个男
见不着摸不着，对吧？就一张假照片就已经入迷了。我们来看看网友的吐槽。
下面是网友的一个评论啊，他说：“这位女士付钱给人家也就算了，还能骗到钱。”我也是服气了，就是付钱给这个男主播哈，
因为这个女骗子的照片后来被公布出来了，
这个女性的情商智商呢都高，当时呢走正道估计都大老板了。
关键是看了她的这个照片以后，你就觉得想到一句话，竟然像说你有颜值还何须靠实力，她真的是靠的是实力，靠实力行骗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哎，当然还有人说，
时间过得真
快啊，人傻钱多的这种男网友还有没有给我来分配一个哈？这都是不对，想骗人都是不对的。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在这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也特别想听陈鸿宇的这首《额尔古纳》，我们一起再来听一下。
草原，再看一眼湖。 这道南梁，来时路远，离家难免，再多看一眼。三更忽梦，少年窗飞起烟，旧巢可掩，写来一首新。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